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，我是骆云秀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1月31日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做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2000银子。让我们继续来收听下半段的内容。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马太福音25章22到23节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的2000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马太福音25章22到23节。如果有人以每年1英镑租一套房子，让房子永远不会因为钱而很小，如果他没有交房租，他一点借口也没有。如果他的房租是100镑，而他交不起房租，那还算是有点借口。但因为向你要的少，所以你就更加没有借口了。所以我要对你们说，并且要提醒你们，你们一定要交账。听众啊，请记住，在审判的日子，你的账目一定是个人的。神不会问你，你的教会做了什么，他会问你的是你自己做了什么。现在有一所主日学，如果神要查验教会的全体成员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会说，主啊，作为一个整体，我们有优秀的主日学，我们有很多的教师，所以他们会为自己开脱。但不是的，所有宣称有信仰的人都要一个一个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你为主日学做了什么呢？我给了你教导孩子的恩赐，但你做了什么呢？主啊，有一所主日学，这和主日学无关，你做了什么呢？你现在不是为和你们在一起的同伴交账，而是为你自己个人交账。有人说，哦，有很多可怜的牧师，我在萨里大厅为他们做了很多事。不是的，你做了什么？你必须为你自己的财富、自己的能力负上个人的责任。有人说，我很高兴地说，现在比过去有更多的讲道，教会似乎复兴起来了。是的，先生，你看起来把一部分功劳归给自己了，你讲道比之前多了吗？你是个牧师，你做出更大的努力了吗？记住，不是你的弟兄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你所做的， 你将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。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，你用你的才干做了什么呢？你与教会所有的联系对你都毫无用处，是你个人的作为，你个人对神的服事，才是拯救恩典的证据。如果其他人无所事事，如果其他人不向神尽责，那么你就更加有理由要更加殷勤地做事了。还有，记住，你的账目要具体，神会查看其中所有的项目。在审判的日子，你不是匆匆地抛出大体的账目，而是每一项都要被读出来。你能够证明这一点吗？是的，经上说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人们就是在具体的项目上走偏了路。有人说，如果从整体来看我的生活，我没有什么好羞愧的，但就在这些事情上，这些小事情是账目里的麻烦部分，人不想干预。你知道昨天的一切都是由小事所构成的吗？今天的事也都是小事，明天要做的事也是小事，正是微小的贝壳组成了小山丘，小山丘一起组成了山脉，所以琐碎的行为构成了整个账目，每一个都必须要单独分开。几天前，你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，你做了什么呢？你有声音，你怎么使用它的呢？你有一支笔可以使用，你用它做了什么呢？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提出来，你要为每一个交账。哦，但愿你们有智慧，不会诋毁这件事，而是把你行为音乐当中的每一个音符都记下来，努力地使它与其他音符协调，免得你生命的乐章最终被证明是可怕而又不和谐的。哦，但愿你们没有神的人会记住，你的生命确实如此，在最后审判的大日，一定是以你们的定罪告终。还有，账目将会是非常准确的，没有这些小事，就没有出路。哦，他们都是小过失，确实是非常小的事，我从未评估过他们。但是，到那时，他们都要被评估。当神最后看我们的内心时，他不仅看了大事，也看了小事，一切都被揭开，小罪和大罪一样，都要攻击我们，并且要给出准确的账目。还有最后，请记住，在这一点上，账目在审判的日子是非常公正的。那时，所有人都要被审判，并不考虑他们的地位。王子要被召集，为他的才干交账，并肩站着的是他的臣仆奴隶。最强大的君王也一定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，和最卑微的农夫一样。所有人都要出现，照着他们在身体里所行的受审判。至于我们的职业，对我们没有任何用处。我们可能是最骄傲的伪君子，我们的骄傲使世界都恶心，但我们也必须被查验，如同我们是最卑鄙的罪人一样。我们必须在神永恒的法庭上接受审判，除了证据之外，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的法官有偏见，或使他支持或抵挡我们。哦，这将会使得审判变得多么严肃啊！尤其是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血来为我们辩护，伟大的辩护者借着他添加的攻击，将使他的百姓无罪释放，即使他们的罪本身会谴责他们， 但记住，没有了基督，我们都没有能力去承受那最后严峻可怕的考验。一个老传道人说，当颁布律法的时候，西奈山在烟雾中像蜡一样融化，但赐下惩罚的律法时，全地都会颤抖惧怕，因为谁能够承受耶和华的日子，就是神烈怒的日子呢？我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，最后一点，若靠着神的恩典，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成就。我们的2000两被正确的使用了，那么事实上没有5000两对我们不是害处。你说，当一个站在教会当中是真理的得胜勇士，当这样的人死后，天使蜂拥到天堂门口去看他，因为他是大能的英雄，为他的主做了很多事。加尔文或是路德，他们会收到多大的喝彩啊！有才干，又忠于所交托他们的。是的，但你们不知道，有很多卑微的乡村传道人，他们的羊群几乎不到50个人，他一生都为着他们而劳苦，花时间为他们的幸福而祷告，使用他所有的小小的能力，竭力地把他们都带到基督面前。你认为他进入天堂的时候，不会像路德这样的人进入天堂时一样的得胜吗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不知道神是如何对待他的百姓的。神给他们奖赏，不是按照所交托给他们的多寡，而是照着他们的忠心。那在小事上忠心的，和那在大事上忠心的，要得同样的奖赏。我希望你们简单地打开这一章来看一看。首先你会留意到，那领2000两的来到他的主面前，带着和那有5000两的一样的自信。他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的2000两银子，请看，我又赚了2000。我必须得说，当那个有2000两银子的人与人交易的时候，他经常看着他有5000银子的邻舍说，啊，我真是希望我能够做的和他一样多。看看现在，他有5000可以放出来，每年能够赚多少利息啊。哦，我真是希望我也能够赚这么多。当他出去的时候，他常常祷告说，我的主啊，请给我更大的能力，更大的恩典去服侍你，因为我渴望做得更多。当他坐下读自己的日记，他想，啊，这日记上说的不多，没有我走过50个城镇的旅程的记载，我不能说我像保罗一样走过一地又一地去传讲真理，没有，我只是不得不留在这个牧区，几乎要饿死，为这里的百姓劳苦。如果我给教会增加10几个人，那对我来说就是大事了。啊，我听到某某先生有幸一年增加200-300人。唉，但愿我也能够这么做。当我到天堂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以某种的方式悄悄地进去，而他会因着恩典，带着他的禾捆，勇敢地走进去。停，小心的人啊，请你停下，你的主是不会这样对你的。当你快死的时候，你会借着他的恩典，带着你那被好好使用的2000银子，自信地死去，如同那10000银子的弟兄一样。当你到了那里，你会有主的甜蜜同在，并且你会说，我在基督里完全了，基督的义从头到脚遮盖我， 现在回头看我过去的生活，我可以说颂赞神的圣名。我能做的很少，但是我为神已经竭尽全力了。我知道他会赦免我的瑕疵，饶恕我没有做到的。我在回顾自己简陋的村庄时，永远不会没有太多的喜乐，因为是主让我在那里劳苦的。哦，我想那在自己的良心上得到更丰富的赞赏，胜过更受公众赞扬的人，在把一切都完全交托基督之后，他可以对自己说，我确定我做这事不是为了名利，不会为了看不见的而羞愧。我在沙漠的空气中失去了我的芬芳，没有人能读出我的行为。我所做的是在我自己和我的神之间的事，我可以向他交出我的账目，并且说，主啊，我是为你做了，而且不是为了荣耀我自己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在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真诚的传福音的人，努力工作胜过我们任何人，却得到很少的荣誉。是的，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很多城市的宣教士，他们为基督劳苦，非常受赞美，但却在这里从未得到多少回报，反而是轻看和不尊重。你们看那个可怜的人，今天一离开敬拜的地方就出发了，他今天下午用了3个小时去照顾有病的人，然后你在周一的早上会看见他，他要挨家挨户的去，经常被门扇在脸上，经常暴露在暴徒和醉酒的人面前，有时候被嘲笑，遇见各样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。他继续努力，他晚上有一个小小的聚会，在那里有一小群人聚集，他和他们一起祷告，时不时地带领人信主，但他没有任何的荣耀。他把人带到牧师那里说，先生，这是一个好人，我想他信主了，请你给他施洗，接纳他进入你的教会，行吗？牧师得到了所有的功劳，至于这个可怜的城市宣教士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到他。也许只是有时候在报告当中提到了他的名字，布朗先生或是史密斯先生，但人们不会重视他，除了作为他们必须要持续资助的对象，而他是被他们施舍的人。为了1年60英镑，这个人付出一生的心血和骨髓，几乎不足以让他的家人不受匮乏。当他死的时候，我的朋友，他要得到良心的认可，并不比那得许可站在众人之前，让国家都为信仰而激动的人差。他要来到主的面前，身披基督的义，毫不羞愧地说，我得了2000银子，我又赚了2000。此外，最后你会注意到，主人的赞赏没有什么差别，奖赏也没有差别。这两种情况都是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怀特菲尔德来了，这个人在20000人的面前传讲福音，他在英格兰、苏格兰、爱尔兰、在美国都见证神的真理，在一次的布道当中就有上千人信主。他来了，这个人忍受逼迫和讥讽，却没有动摇。这个世界配不上的人为自己的同胞而活，最后也为他们的缘故而死。站在天使和钦佩他的人旁边，主拉着他的手说，好，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看啊，白白的恩典是如何尊荣那被他赋予勇气的人的。听，是谁来了？一个可怜瘦骨嶙峋的人，他在地上是一个肺痨患者，他的脸上不时泛起一片潮红，他躺在病床上已经整整三年了。他是王子的女儿吗？因为天堂好似都因为他而激动了。但不是的，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女孩，靠着自己的针线谋生，一直工作到死。从早到晚，他缝缝补补，而现在他来了，他早早的就夭折了。但是他来到了天堂，像是完全成熟的禾捆。他的主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他在怀特菲尔德的旁边坐下了，问他之前做过什么。你会发现，他过去住在伦敦某个黑暗后巷的某个阁楼里，还有另外一个可怜的女孩和他一起工作。那个女孩刚来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，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人。这个肺痨患者给他讲了基督的事。在他身体还好的时候，他们晚上偷偷地一起溜到教会去。起初很难让那个女孩去，但是他常常亲切地催促她。在那个女孩发狂的时候，他从未放弃过她。他常常祷告说：简恩，我希望你能够爱救主。当简恩不在那里的时候，他经常为他祷告。当他在的时候，他们一起祷告。在他缝补的时候，他时不时地给他读圣经，因为简恩不认识字。他用很多的眼泪告诉简恩，救主爱他，为他舍己。最后，在多日的艰难的劝告，许多的悲伤失望，并且无数失眠流泪的祷告之后，他最后活着看到了那个女孩简恩宣告对基督的爱。他最后离开了她，因为她生病了。她躺在那里直到被带到医院，在医院里死去。她在医院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些福音单张给那些来看望她的人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她会试着让女士们过来给他们福音单张。当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，如果他可以从床上下来，他常常会去陪在那些临死的人的床边。护士也让他这么做。一直到最后，他实在病得太严重了。那时他经常请病房里另外一个可怜的女人，如果愿意的话，给他读一张圣经。那个人正在好转中，快要出院了。并不是他想要让那个女人给他读圣经，而是为了那个女人的缘故。因为他想，也许在读的时候，圣经的话语能够打动那个女人的心。最后，这个可怜的女孩死了，睡在耶稣里。对这个可怜的肺痨患者做针线活的女人说：好，大天使还能对她说什么呢？她做了她能做的。看，然后是主人的表扬，最后的奖赏对所有善用自己才干的人都是一样的。啊，如果在荣耀中有等级，那不是按照我们的才干分布的，而是照着我们在使用才干时的忠心。 至于是否真的有等级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遵行主旨意的人，主要对他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。朋友们，还有一句话我曾经告诉过你们，在我们的宗派中有很多人一直在传福音，我应该带几封牧师们写给我们的信来读一读，但有时候我认为这违反了礼仪，我不喜欢这么做。但有一年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收到了几乎2倍的信件，所以我想为了帮助他们，我可以违反礼仪。然而我可以郑重地向你们保证，如果哪儿有穷困，那就是在浸信会的牧师中间。我非常遗憾地说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自己的错，他们很少有奉献的习惯，所以他们的牧师在挨饿。如果基督对很多卑微的传道人说：好，你是否认为神打算让教会饿死他们，让他们在这里一年只有30或40英镑？弟兄们，如果基督最后会说好，那我们可以先于他的判决说：今天做得好。我们岂能够说好，却不解开牛的罩头，让他吃田里所出的，从我们自己的财富中给这些贫穷的牧师一些东西，正如神帮助我们一样，满足他们的需要吗？明年将会有很多人依赖于今年你所奉献的，也许你会记着这一点帮助他们。一个常常来这里的绅士说：我今天不能来，所以我提前把钱给牧师，让他投在奉献箱中。我相信若有人今天不在这里，下一个聚会回来的，他们不会忘记这个捐款。这一直是我的教会所关心的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斯布珍牧师《2000银子》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。但愿弟兄姊妹都能够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，忠心地使用恩赐来服侍我们的主，因为有一天我们将要向神交账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